东西，我是主持人小游。暌违已久，我真的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人录音了，因为自从就是我买了一些器材，然后决定要好好录 podcast 之后呢，我就是想说，那我尽量就是要找很多不同的人一起来上节目，跟我聊不同的议题。那这样子的话，整个节目来说，可以呈现的观点也比较多。但是呢，这一次要聊的主题是关于我自己的感情。然后呢，虽然说是要聊感情，所以说不找别的人来跟我一起聊，就是因为别人来聊我的感情也很奇怪，他们可能就是只能一直听我讲，那就还不如就是想说，那我自己说，然后我的听众就来当我的朋友，然后来去听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目前在感情里的状态这样。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上礼拜不是放那个春假嘛，就是清明连假，然后又放春假，所以呢我其实是有几天不在台北的，所以我就没有约人录音这样。所以呢我的库存也用完了，我只好赶快想说 OK 打起精神来自己录音。对，欸，我真的发现只要一个人录音就是会想要逃避录音这件事情。欸，就是其实我今天本来就是昨天就开始写脚本，原本想说昨天录音，但我昨天真的就是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昨天写脚本，那今天就要来录音。结果我今天回来之后就真的写完了脚本，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想录音，可是整个人就好累好累，好想睡觉。然后你知道吗，每次我如果就是在运动之前觉得好累好累，很想睡觉，我男朋友就会说，你就直接去运动，不要想太多，你直接去就对了，你去了就会开始动起来了。可是录音这件事情就是怎样，我前面还要在那里就是架器材啊，然后架相机啊，然后我还要架灯光啊什么，然后就搞得我就是 OK 万事起头难，好不好？完全不想开始。好，但反正我就是逃避到了现在，因为我今天已经是星期二，我明天要上架了，我一定要赶快提起我的精神录音，好不好？当个说话算话的人，不知道现在挽回大家就是还来不来得及。好，那如标题所说，这今天还能如标题所说吗？反正我标题上面就是写了嘛，这一集要聊的就是在爱里找不被爱的证据。那这件事情呢，到底是发生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对啊，反正我就是要聊感情了嘛，那这样应该要问说，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在我身上呢，还是发生在我的另一半身上呢？那其实从我刚刚对于我另一半的就是称谓，还是听得出来他还是我的男友，没有错。那就是想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没有跟他说我要跟他分享，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人聊这件事情，但是没关系，大家听到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聊这个东西了。好，那就是相信有听节目或是有追踪我的 threads 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正在谈恋爱，但是在 IG 上面我对于这一段关系就我分享的并不是很张扬，甚至是有一点点隐晦。因为我在我的现实动态啊，或是在我的贴文上面，只要有发这个人的话，我都不是特别的会打什么爱心啊，爱你哦宝宝，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可能有，但是有吗，我自己也不确定，但是就是没有太多亲密的照片或者是称谓这样。对，就是我只是简单的分享他的踪影在我的现实动态上面。但其实我刚开始交往可能到现在哦，还是有朋友没有发现我谈恋爱，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的网友是以为我还单身，所以才跟我聊天。结果一直到就是我其实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之后，就马上把我退追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不懂。好啦，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想说好啦，那这样也好啦，反正我也没有很想要就是去应付那些事情这样。毕竟大家听我节目就知道嘛，我是一个非常有感情上面道德洁癖的人，所以呢退追也好退追也好，如果就是对我的想法就是有点，对对对，好，就是现在的我虽然说也还很年轻，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才今年20岁，但是呢毕竟小游嘛就是一个交友软体达人，玩了非常多的交友软体，也算是比同年龄的人还要约会过很多的男生这样。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嘛， 我就觉得自认是看过很多男生。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是，那另外呢，我从高中就谈了一个不太正常的爱情，大家应该知道那段感情吧，就是那时候我未成年，然后跟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男生在一起，这样应该算是非常的不正常吧。就是我觉得那段关系带给我的东西，虽然说我确实有在感情里学到东西，但是它确实有带给我一些不太好的恋爱的状态。比如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 不正常嘛，所以我们就只能谈一些地下恋情，所以呢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被公开过，然后我也不能公开这段感情。所以呢我现在会对于能不能公开我这个人感到有些敏感，对，所以这是我后面会聊到的东西。然后再加上那段不正常的关系，再加上我一直陆续有在玩交友软体，所以我是自认为我是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要的理想型是怎么样的，就是不管是这个人的理想型是外表上面、个性上面我想要什么的 OK 我很清楚，然后另一方面是我应该还算是知道说我自己到底想要谈怎么样子的恋情，就是关系当中啊什么的，就是我希望他长怎样哦，我希望他可以呈现的样子是怎么样。所以呢我就一直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心情，直至今日我才好不容易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所谓在爱里找不被爱的证据呢？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可能会有的问题吧，尤其是对于那些依附关系是属于焦虑依附型，也就是不安全感依附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好，所以呢既然要聊我跟我另一半的感情状态到底长怎么样的话，那一定是要先来聊一下我们两个在关系当中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咯。那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小游，你这段关系这样子，你怎么不找你男友来聊，就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你讲他的部分就是很偏颇呢？就是哦、oh, ，OK， 我尽量会讲我自己讲的比较难听一点，这样就不会听起来太偏颇。可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还没有准备好要来跟我聊 podcast， 所以呢，我就觉得 OK， 那我自己先来聊，自己先来聊。那也有可能会有听众想说，那你既然都觉得你的另一半还没有准备好了的话，你怎么不等他准备好了再上来节目聊？但我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赶快在我这种情绪还在里头，然后在很上面的一个感觉，就是赶快先找大家来聊，然后来听，这样我就会觉得说这样聊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有在状况内，这样就是讲到什么事情就是很在情绪上这样。所以呢我就先来简单的讲一下我跟他们的状态，我跟他没有他们，我跟他的状态。就是听众就是认识我这么久，听了我节目这么久，应该听得出来我是一个个性非常泼辣，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伶牙俐齿的人吧。毕竟你要做节目怎么可能不太会说话，对不对？那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出一只嘴，我这一只嘴就是很强，就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所以可想而知我在吵架的时候会是长怎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很泼辣很直接，然后很口不择言的人，所以吵起架来哦就是不得了不得了。但是呢我另一方面来说，我最难搞的地方就在这了，我心底又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我就是所谓的高敏感族群，我真的就是一个高敏感族群。我就是走在一个极端上面，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追剧看电影的话，假如里面那个女生她是一个很性格泼辣的人的话，那一般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无所谓一点的人，他就是并不会有太多细腻的想法，可能他多少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地方啊，但是总体而言他就是一个比较大辣辣无所谓的人。但是我就不是，不好意思，我就是性格既泼辣又伶牙俐齿，让人家觉得一副好像我无所谓，但是 no 我心底又是细腻到难搞的部分，因为我很敏感。所以呢谈恋爱这几个月来，我可以说是脾气说来就来，而且呢我经常会想说 OK 我还要谈这个恋爱吗？我经常会就是扪心自问这个问题，然后 还就是会直接讲出，就是对对方讲出说，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出错的？这有很难吗？就是很多很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赶快去洗澡，比如说陪我逛街的时候要就是跟我一起逛，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逛街，我陪你看了很多你想要看的东西，可是逛到我有兴趣的部分的时候，对方就是一副我不感兴趣，然后他就跑去看自己的东西了。但是人都会想要陪他，对方陪你讨论东西吧，就像是我每次陪他逛街的时候，他逛到他有兴趣但我没什么兴趣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会听他讲说他对这东西的感觉是什么，他哦有什么想法，这样就是这种很无聊的事情，你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出错的吧，对吧，就是这很难吗？反正我就是经常会用一种很高傲的态度在跟对方讲这些事情，就是讲我自己在关系里头不满意的地方，觉得心情不愉快的地方，我都是会很直接，然后口不择言的说，所以对方听完之后当然就是也是会哑口无言嘛，可是对方可能有时候会讲说好啦好啦我会改，可是对方就是没改，对，对方就是没改，所以我就会在乘胜追击的讲说，你如果不想忍就不要忍，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谈这么麻烦的恋爱啊，我谈恋爱不是为了受委屈欸，我如果要受委屈的话那我宁可单身，反正我都单身那么久了，我才不会差这几个月。就是对我讲到就是这样子，很讨厌吧。好，所以初期的三个月我就是一直在怀疑这段感情的正确与否，对，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会经常扪心自问说，我一定要谈这段感情吗？我一定要谈恋爱吗？我都单身这么久了，我有必要为了这个人收心吗？我谈恋爱非得受到一点委屈吗？毕竟小有本人单身的时候没什么社交，没什么社交，但是周末一到就是打开交友软体马上找人约会，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嘛。那这个其实这件事情是我男友也知道的，对，我就是一个很爱约会的人，对。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那我真的要谈这段感情吗？简而言之呢，初期的我就是一个把分手挂在嘴边的人，这就像我之前讲过的，谈恋爱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看了多少东西，你看了多少书，你看了多少恋爱语录，然后听了多少 podcast 在讲绝对不要把分手挂在嘴边吧吧吧啊，进入关系之后就会想说干，忍不住欸，就是想讲，可是你知道有的人就是讲了之后可能会后悔，可是我发现初期的我是真的没有带着所谓后悔的心，因为很多人会讲说不要把分手挂在嘴边，是因为可能真的要分手了自己又舍不得，自己又觉得说哈要分手吗，我就只是想讲的，然后开始挽留对方说我只是开玩笑的什么的，可是我发现我不是，我没有，初期的我真的就是想说分吧分吧，没差，我要受委屈那我不要，这样我就是真的是把分手挂在嘴边，也真的觉得可以说走就走，我就可以随时请对方离开的那种状态，这样。那讲完我自己的部分，我就来聊一下哦，我另一半的状态，他的个性呢跟我就是截然不同，那可想而知要截然不同嘛，不然如果一样的话我们也无法走到现在啦，对。然后他个性怎么样跟我不同呢，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而且性格很温和。怎么样内敛，就是他如果遇到事情的话他不会跟你起冲突，他会先自我吸收消化。然后温和又是怎么样呢，跟我吵架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对我大声过一次，对，就算他可能以为他有对我大声，可是可能对我来说那也不叫大声。然后我就会经常就是觉得说他的性格就是很温柔很温和这样，因为他就是不会对我大声，我就只能说我就是一个玻璃啊，不准对我大声。然后我经常就是他会讲说他就是经常他的价值观就是换个角度，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要换个角度想就不会那么生气了。那其实在换个角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谓他性格很内敛嘛，就他会先把情绪给消化完之后再来面对我，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憋不住气的那种人，不过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憋得住气，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这样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那你们吵架的问题也很小啊，很互补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你们是天作之合吧，因为你们两个关系就互补，然后吵的问题又不是很大， 但是听到这边，可能你又同时会有一个疑问是说，不对啊，可是你经常把你的分手这件事情挂在嘴边，那你男友到底怎么想的？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你知道他永远都会回答我什么吗？他都会说，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就是在沟通吗？就是要解决问题啊。 Oh my god， 相比之下我是不是糟透了，糟透了，我就是真的，对啊，我糟透啦。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是很糟透啦。我的问题点就在这边，虽然人家都说不能把分手挂在嘴边嘛，对不对？那我一直把分手挂在嘴边，可是问题的严重点并不在于把分手挂在嘴边，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影响感情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这个人在关系里头遇到瓶颈就想离开。我真的就是在妄想谈那种只有甜蜜期的恋爱。这就是我真是恋爱经验不足的地方哦，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你真的要学会在感情里学会一些东西的话，学习怎么经营关系，学习怎么面对亲密关系的话，你看一百本书都没有用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你真的没有真的在感情里的时候，你就是学不会经营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亲身去学，你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像我这个人一点忍耐就是都不想要忍耐，就是哦一点耐心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吗，我这人很变态又很糟糕的地方就在哪里呢？我反而因为他这样子的反馈，我开始认定这个人可以交往，就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人真的很适合经营感情耶，因为他会因为他会面对关系，就是他会面对问题耶，他不会就是说走就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跟稳固的人。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会变成是一个加分项。哦，就是讲到这种感情上面亲密关系，一定要聊一下原生家庭吧。好，聊一下原生家庭，就是呢，我曾经被一个家人，就是哦，因为我就觉得说家人总是会吵架嘛，对不对？其实我一开始也都是秉持了这样子的心态，我觉得我面对关系一开始并不是那么脆弱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讲说哪一个家庭不会吵架，那当然都是会吵架的啊。但我就会觉得说，那都会吵架也没什么嘛，对。但我的家人有一次呢，就是也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准备要走到和好的阶段咯。然后那时候那个家人就是他有喝酒，结果呢，他就对我讲说，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够多了，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很委屈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断了这条关系吧。他就跟我说要断绝亲子关系，然后我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这个人，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因为这句话受到太多影响，毕竟他就是有喝酒。可是后来我发现，没有欸，我真的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真的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一定要非得怎么样，因为既然连家人这种有血缘关系的关系都可以说断就断的话，那其他的关系又怎么能够很稳固很牢固呢？尤其是亲密关系，伴侣这个关系它是可以挑选的，那我干嘛不要挑一个我完全不会受到委屈的对象，我干嘛要挑一个我会受到委屈的对象呢？对，所以呢，这就是我很变态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对方赶不走。哎、欸，靠腰，我在这个时候笑有没有像神经病？就是哎、欸，对方赶不走、欸，哎，那这样子的话 ，OK 啊，这个人可以交往、欸，哎，毕竟连家人都会说，他都不会说，对啊，我赶他，他还不要、欸，哎，所以就是我很变态的地方在这边吧，就是。好，那既然就是聊完了我们各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情绪说来就来，然后我对于亲密关系就是可以说散就散，然后我就是一个伶牙俐齿一点都不温柔的人，就是吵架的时候啊，我必须说我是一个很会撒娇的人，然后我也很 在不是吵架的情况底下，我也是可以很温柔的人。但是呢，我只要遇到吵架的事情，我就是会变一个人这样。对，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惹他生气，我就会撒娇，然后就会过了。但是他对我撒娇没用，因为我会觉得说问题没有受到解决，你在那里跟我撒娇，我反而会火气更大，所以我就这么难搞，哈哈哈。因为他都会讲说啊，你每次如果我遇到觉得很不高兴的事情，你对我撒娇完我就好了，可是我对你撒娇又都没用，对，我就是很难搞，不好意思。好，反正我们聊完了我们各自不一样的地方之后，我就来聊一下我们的相同之处。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点上面非常相同，导致于我们这个感情就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就在这边了。因为呢，我们两个都属于防备心很重的人，这就是我们最近感情卡关最严重的地方。好，那在讲这个东西之前，我觉得拼命的讲一些案例，然后拼命的跟大家分享，感觉是不准的，所以我就想说，我先跟大家分享米兰昆德拉在一本书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段话，可以帮助大家更容易的进入状况，跟更可以想象到底我在说什么。好，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交付给别人，像自动投降的士兵那样，那么他得放下他所有的武器。然而，看到自己毫无抵御能力的时候，他却又不由得地问起自己，何时会遭受打击？所以，我可以说，爱情对他而言，是持续不断的等待打击。OK， 这段话讲了什么？假如我今天真的全然的信任对方了，我真的全然的把自己交付给对方，我真的开始打开我的心房，我对他付出我所有的爱的时候开始，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变得很脆弱嘛。因为假如今天对方不愿意跟你磨合了呢？假如对方想跟你提分手了呢？假如对方，不要说对方，假如这段关系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瓶颈无法解决了呢？或者是假如对方出轨了呢，会不会就是应该说感情里可能就是会发生这种各种的变数。因为你可以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因为你信任这个人嘛，可是总是有可能会遇到无法信任的时刻，应该说就是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人性不可测嘛。对，所以当你真的对这个人100%的信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又太过幸福到你会想说，我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就不幸福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人会遇到问题，或是很多人不只是在感情上面，就假如你今天生活过得好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天哪，是不是开始要衰了，因为最近过得也太幸福了吧。就是当你幸福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开始想说，你到底何时会遭受打击？但也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真的进入感情四阶段里的伙伴期，你可能就是会这样子有不安全感的情况。所以呢，我刚刚有讲嘛，我跟我的另一半都是属于防备心很重的那一种人，所以我自己在感情初期我的状态是怎么样，就很自私啊。因为我要看到对方就是坚持不会走的那一刻，我才开始认定这个人。那就等于什么？我就需要对方先对我毫无保留的去爱，我才能够真切感受到他爱我，所以我才会愿意也对对方付出同样的状态，然后我才会开始决定 OK， 我不再说我想分手这样。那其实呢，另一半也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人啊，就是怎么可能就是我是这样子，那对方不是，就算他今天是一个安全依附的人，那他可能也无法接受被这样对待吧。对啊，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毕竟我一直在那边讲动不动就说要分手，那他怎么可能会有安全感。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提一下我们的感情的一个大大的转捩点，就是其实在他生日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真的认定这个人了，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对他付出我的真心的时候，我那天就是有发他嘛，对不对？然后我那天就说你要转发哦，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都没有在他的现实动态 分享过我这个人，就算分享了，可能也是跟一大群的朋友一起分享这样，然后就是没有发过我跟他的单独的合照。就算他发了我，但是也很像是在发他任何一个朋友一样，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我是他的另一半。他的朋友那一天晚上其实就是有打电话来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就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在吃饭哦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对啊，然后对方就可能问说哦你在跟你朋友吃饭吗，他就说哦没有啦，我在跟我女友吃饭。然后他那个朋友就在另一头应该是很惊讶，就说哈你谈恋爱了你怎么都没有讲这样，就是其实根本看不出来他有谈恋爱这样。其实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谈恋爱，然后我也认识了他不少朋友，就只要他朋友有问题的话，他一定都是会告诉对方说他有谈恋爱的，但是呢他就是不会想要在网络上面直接的分享我这个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受伤，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对，那因为我前面有讲到嘛，我第一段关系就是因为他不正常啊，然后所以都是谈一个地下恋情嘛，所以那时候完全都不能发，我能理解，但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所以我谈恋爱之前我就有跟我朋友讲说，我下一段感情我一定要谈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感情。就我不是说我想要谈一个很张扬的爱情，但是我至少要我至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大家都要可以知道我在谈恋爱，然后对方也要可以让大家知道他在谈恋爱。我就是想要谈一个这样子的感情，其实这样子的感情很正常吧，就是一般的情侣都是这样子的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的点就是在于说，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是很难，那为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做？这件事情不是所有情侣都这样子吗？那你知道吗，其实他第一时间给我的反应就是说，哦，他年纪是，因为他比我大四岁，他就说他觉得我们两个的生命阶段已经不一样了，他觉得这个阶段的他有不一样看重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会更愿意或更想要默默谈感情就好，他不想要太高调，对，他想要自己幸福就好，不需要很张扬的告诉所有人。然后再到后来，我会觉得说，你不张扬，但是你也不用什么都发，你还是偶尔可以发个一两个吧，这样。然后他就讲说，他突然就讲说，哦，可是因为他的客户都是女生，就都是异性，他可能觉得这样发我不太好。我心想说，天哪，你把自己当偶像是不是？今天偶像都可以分享自己谈恋爱，你凭什么做一个业务你就不分享？这样，其实你就是都听得出来，他就只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他没有在讲一个真正的理由。其实我听到当下我就觉得说，我还宁可你跟我说你只是觉得我们感情不够稳定，所以你不愿意分享，我还宁可听到这个答案。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说，他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也会想要分手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不停的恶性循环这样。反正他到后来我就是三不五时我就会一直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分享？你是不是其实有其他的理由？你要不要跟我讲真的？然后我就会发疯，我就会一直打一些小作文啊，然后一直跟他哭啊，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发我？就这件事情很无聊，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就你为了这件事情而吵、而闹、而哭，是一件很匪夷所思、很怪的事情。可是你同时又会有很大的疑问是，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困难吧？对，所以就导致说我整个人就是原本好不容易对他这人有安全感了，我整个又被打回原形这样。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大吵架，也不能大吵架，就我单方面在闹。后来他才终于跟我说，其实他不愿意发我都只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段关系不够稳定。我才真的开始意识到说，应该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在等对方放下所有武器，对，像米兰昆德拉在书里说的那样，我们都在等对方完全的信赖彼此这样。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要深刻反省了，因为毕竟我就是一直就是讲话很尖酸刻薄，讲话很直接，然后像一个很锋利的刀一样，就是手里拿着砍人的武器，然后又要对方放下武器相信我不会砍他，这样真的很强人所难又很自私。所以 这就是我觉得我目前在感情当中需要学习改变的地方，就是可能可以讲话直接，但是讲话要温柔一点，语气要温柔一点，然后讲话直接也不代表说我就可以尖酸刻薄这样。那其实我以前常常会觉得说，当你可以跟对方侃侃而谈自己的童年阴影，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一件你展现脆弱的表现。但其实我觉得我时至今日，我到了现在，我才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表现这个脆弱并不是真的就很勇敢了。真正的勇敢应该要是当你在面对感情，然后是你看见了，你在这段感情里看见了你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阴影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提起勇气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丢下一句这是我的童年阴影，这件事情让我很受伤，所以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做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样就只是你在拿你的童年来去当一个挡箭牌，你并没有真的愿意去往内心里探索跟蜕变跟解决那个疙瘩。因为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说这是你的童年阴影，然后就不去解决了吧？这样子很糟啊，很糟啊！凭什么你自己的童年阴影你要带给你身边心爱的人，你要带给你身边的人，这样子是不对的。你真正的勇敢应该要是，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一样的问题好像发生了，那我要怎么样去面对，不要去复刻一样的状态，这样才是真正的勇敢。所以呢，这就是我目前要在感情里学习的地方，这样。那其实我另一半，他也有他自己需要学习的课题，比如说可能他要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感受。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因为他就是一个不会讲的人，他就是会先消化的人，导致说其实他消化完了之后，那真的是消化吗？也不见得，有可能只是他在忍耐这样。对，但是这也就不过这就是他自己要更愿意表达，然后不要把情绪压抑跟逃避情绪误以为说自己是在消化情绪，他也许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已，但这样做其实可能对感情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对对对，其实我现在也会问说，就是去回看说为什么我们两个这样子还就是都应该说，我会看我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一边抱怨然后一边不分手。我觉得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爱彼此，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其实很小，只是说真正要改变的问题点不是那些问题，可那些问题当然要改变，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能自身都有很需要修正的地方。对对对，只是愿意不愿意去改变自己那些地方。但是我所谓的改变又不是说让你变得不像原本的你，而是那个改变是修正自己，是蜕变，是变成更好的自己的那种改变。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想要改变对方，但是我们可能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一些缺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没有分手吧。对，但我觉得另一点应该是对方真的很爱我啊。不好意思，莫名其妙的好像在放闪。好啦，所以呢，目前对于这段关系我是心存感恩的啦。虽然我真的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自找麻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需要亲密关系的人。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到了现代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不需要谈恋爱啊，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啊，我独居就好啦，我不需要群居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阶段，没错，但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的去反思跟去问自己说，你到底是因为你会在爱里去找不被爱的证据，所以你没安全感，所以你不愿意有受伤的可能，所以你才不谈恋爱呢？还是因为你真的不需要？可是以人这个生物来说，人都是需要爱的，人都是有情感的，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麻痹自己。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我不是单纯想要跟大家分享，或只是想要跟大家抱怨，我觉得我更重要一点是希望大家在现代这个社会，我觉得很难找爱，很难面对亲密关系的时代底下，你可以听一下，其实是有人愿意 去爱的，其实是有人愿意面对亲密关系的，即使这件事情好像很难，好像很不容易，但还是有人正在努力坚持当中。所以我希望就是听众们呢，如果你是那个正在逃避的人，你可以看看我们，我们很勇敢，我们在努力当中。对，希望你也可以做到，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磨合沟通的人。对，希望大家不要逃避啦，主要是不要逃避。我觉得逃避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你逃避了，就是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虽然听到这边，会不会听众还想说，天哪，你都讲得这么糟，然后你把你自己讲得那么恐怖，会不会遇到像你一样恐怖的恋人这样？那他不要谈恋爱了，就是哦哟，不要这样子，就是亲密关系多少会有负面的情况，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与对方携手的一起去解决咯。虽然说有时候也很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啦，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很不容易，所以缘分才会很难得可贵，才会很让人想珍惜吧。对啊，好，那其实呢，我跟我男友一直有想要筹备一个企划，叫做这次吵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说现代很多的人社群上面分享都是比较甜蜜的那个面貌，都是在讲很棒的那个部分，可是很真实的，很赤裸的，很糟的部分，更可能可以说是很常见的部分，大家是没有拿出来谈的。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哦。因为我好像大家会把恋爱想得太容易，会觉得好像争执就是那样啊，就可以过就过啦。但是其实很多很细节的内心很纠缠的部分好像都没有被呈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那我想要做一个这个单元，就是跟我另一半做这个单元，叫做这次吵什么。但是要真的可以做这个单元的前提呢，是我的另一半要开始可以愿意敞开心房的跟我谈很多事情，对，有脚本给他，然后他可以愿意去思考，然后可以去说出口，那这个单元才有办法成立这样。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听众可以敬请期待未来这个单元的上架，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蛮好听的节目。好啦好啦，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现在目前在感情里遇到的问题，对，然后也跟大家透露了很多非常糟糕面貌的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吓到，但吓到也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哈哈哈哈哈哈。好啦，很开心今天就是我有办法跟大家就是这样袒露我的心境，跟大家分享我的感情。那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算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来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预计要规划这个主题，对。所以呢，我就请大家敬请期待这个新单元的开张。那希望这一集大家听了之后呢，是有更加有勇气想要去面对感情，或者是说大家对于感情上面呢有更多不一样的看法。那也许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些想要跟我分享跟讨论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私讯我的 IG 跟我分享。然后呢，我发现呢，听众虽然说真的有慢慢的在变多当中，但是大家都没有在我的 podcast 评论底下留言啊。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听完节目之后，如果觉得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我的那个 podcast 评论上面跟我分享你的想法，然后并且给我五星好评哦。那我们这一周就聊到这边，我们就下一周见啦，拜拜。